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1月11号，这个被叫做Single Day 哈，就是单身节、光棍节。以前呢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么一个促销的商业的气氛。现在在这个周末，如果您到我们的 Centenario， 就是Valley Fair 这边的话，它也立着那个大牌子哈，叫做双十一的促销日。马上呢就到感恩节了，所以现在呢是一个购物的旺季。我们看到各大商场都挤满了人群，停的车场呢都已经没有位置哈，始终呢都是在交通堵塞、停车堵塞的这么一个状态。今天呢同时是退伍老兵节，那国债呢市场是休息的啊，债券市场是休息的。那股市呢今天是照常开市。今天呢川普的大选之后的这种川普行情仍然持续当中。今天美国股市简直了，那我们看到呢是所有股指全部创下新的历史记录，但是呢标普指数首次收在了6000点的上方，道琼斯首次收在了44000点的上方，比特币盘中一度大涨11%，收盘的时候呢也是大涨了超10%。那今天呢它的比特币的价格呢已经冲到了88000美金一枚呀。所以今天呢简直了，这个大选之后的这个浪潮和这种情绪呢持续不断的再是一直在高昂啊上升之中。特斯拉也随着这股行情呢继续大涨，今天又收高近9%，所以今天的美股的股市是一片狂欢的这种感觉，连续呢第5个交易日上涨。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着川普现在各个方面的内阁的认定啊、人选呐、包括呢现在的最终的收盘，今天已经正式 call 拿下了众议院，现在呢参议院、众议院。多数的州长包括呢总统、副总统全部啊囊在这个川普的手中。但今天呢出了个幺蛾子，是麦康奈尔参议院的这位共和党的党鞭。那他呢是在他马上就要离职了，他已经80多岁了哈，必须要离开了。就在剩下的这几天，他弄了一个秘密投票。秘密投票呢就是要谁来掌鞭吧，谁来去掌握在参议院已经占多数的共和党的领袖的这个席位。那他呢是想推选他的两个助手加上斯考特，佛州的这位议员。斯考特是川普的支持者，那两位呢则是建制派的共和党人。那他今天的这个秘密投票呢直接引起了相当大的波澜。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川普和马斯克哈强烈的给参议院这边施压，要求呢实施叫做休会任命的权利。因为在美国的就这种规定当中，总统呢可以在参议院休会的时候呢指定任命哈他的内阁成员，不通过这种听证啊等等的，他会节约时间，提高效率。那现在呢一般的情况下这件事情会受到少数党的反对了啊，因为这是参议院的对进行听证，对各个人选进行各方面的这种拷问，是一个历史的规则。那麦康奈尔呢这个动作呢其实明显看到是共和党内不属于 MAGA 的建制派在给川普这边设置一个障碍。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也回头思考吧，川普呢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全部动到了这种哪怕是同党的利益集团和建制派的这种利益啊。他今天呢也宣布了一个重磅的政策，那就是要取消联邦教育部。同时呢他已经誓言要在新的他的这一届当中呢去给国会议员呢去立出一个期限哈，不可以再终生的去当议员了。这些呢都对这种建制派老的政治的家族啊，或者是政治的这种铁杆人物呢都带来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的麦卡或者是川普的这一次麦卡运动和过去的美国的政坛当中的建制派呢真的是冲突非常的大。那可想而知他们现在呢也要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呢这个事情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件事情去思考，在美国国父当年建立美国的时候呢，他是希望都不要像新加坡这样的高薪养廉，因为当时的国父认为这种高薪养廉呢会促使很多人为了钱来从事政治。他们想要到的呢是这样的真正的爱国者来关心美国，为这个国家呢付出自己的热情，付出自己的精力。但是呢时间200年过去了，当 这些人去从政的时候，以不仅仅靠一个公司的方式，你掌握着各种各样的资源呢，就美国如此之强大的时候，你不需要，只要在那个位置上就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而我们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年龄当中，我们都知道哈，人呢成功更重要的是机会，不是说你多么的勤劳，你只能是维生哈。你想大富大贵，你想发达，其实呢这个机会是更加的重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呢现今的这个政治集团已经成了一种，我把它叫做全天候的全职的 full time 的 job， 是干嘛？争夺权力。完了，为了这个权力呢，他也不顾什么党派的利益，甚至是不顾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呢，虽然共和党拿下了两院，但是呢，在参议院马上就上演了这一出的戏码。这也是呢，麦康奈尔在他临退之前的最后一搏，也为他们党内的这一派建制派呢争夺最后的发言权。挺有意思的。那今天呢，川普这边还有几个大的内阁的任命，卢比奥可能会任为国务卿等等啊。一会儿呢，我再详细的给大家讲这一部分。但是呢，这一波的上涨哈，财经的这一部分，川普的政策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呢，今天加密货币板块全部是上涨的。一会儿呢，详细的为大家进行分析哈。那今天的很多的消息呢，都是互相牵连的，特别是川普的这边，我呢在开场呢给大家多说一点。今天呢是周一，我们看到道琼啊在盘中最高的时候一度涨到44486.7，标普500指数呢冲过6000之后一度冲到6017.3331点呢，纳指呢也上涨了19366.07点，全部是创下了盘中的历史新高。然后我们也看到呢，除了科技股为主的纳指之外，罗素2000啊，它的这个也是一直都是在上涨的。今天的这种这可以说是美国迎来了今年的最佳的一周啊，上周的表现和今天的开盘呢，都是银行股啊、川普媒体股啊、特斯拉呀，都是强劲的，包括这个比特币全部都是强劲的上涨，美元和债券市场，美元也走强哈，债券市场今天休息。那油价下跌，布伦特的油价呢继续持续近期的下跌，跌幅呢达到了 2.8%， 每桶现在是布伦特原油71.83。为什么？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相信呢在特朗普执政之下，美国的原油产量会创下新的记录。本来呢拜登呢他是砍掉原油的，但结果呢因为乌俄战争能源的高涨，美国在过去拜登执政的时候，它的页岩油产量等等呢也都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也就是说你的理念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而川普呢让美国第一的政策呢会让能源股它会开放这一部分，所以呢能源的产量包括美国的石油产量预计会创下新的记录。另外呢就是战争，那我们看到呢川普是绝对不想让战争战火再持续下去，那么这些呢都会成为油价走低的一个主要的助力哈。那这是油价的方面。今天呢黄金啊继续下走，今天美元强劲，黄金下走跌了 2.8%， 每盎司是2611.2，这是过去啊三年多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跌幅，终于有意思了。以前我们看到的是股票黄金一路全都涨，现在呢是终于走到了一个算是正常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今天这是我们看到的几大股指的情况。那几个科技巨头呢今天是普遍收低的， Meta 呢跌了 1.05%， 苹果跌 1.2%， Alphabet 1.12% 的跌幅，微软跌 1.07%， 亚马逊跌 0.64%。 费半呢也是延续了上周五的跌势，高通跌 1.53%， 应用材料跌 1.81%，德仪呢跌 2.01%，AMD 跌 0.41%，NVIDIA 今天也走跌了 1.61%，美光也跌了 2.9%，台积电今天下跌了 3.55%。今天有消息呢是说上周台积电宣布不再向中国出售7纳米以下的这种芯片呢，是在美国商务部的施压之下哈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呢现在高科技的这一部分，那特别是两院都拿下来之后呢，未来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强硬，包括今天叫卢比奥去当国务卿，卢比奥是比蓬佩奥更加强硬硬派的这样的一个古巴裔的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所以呢把他任命为这个国务卿，你就可想而知 他的对外的政策一定是围剿中共了，他基本上会把所有的外交的这部分都给战争停止之后。卢比奥是在过去一直在发言，他说中共是在世界上唯一可以跟美国敌啊，可以匹敌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同时呢，他认为中共是小偷，偷了美国6000多项这个技术等等哈，他是有多方面的这种强硬的法案一路支持下来的。他对64、对法轮功、对新疆等等的政策，他都是强烈的站在了人权这边，而且他也是非常的清晰。他说：“我说的不是中国，我说的是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这是美国的敌人。”所以呢，这个强硬的鹰派上台呢，将是对芯片股哈，大家会可想而知，他们我不点名啊，咱们在湾区有的那个企业呀，它的利润的33%都来自于和中国的交易。所以在川普正式拿到权力之前这段时间，这个年底很有可能中国那边也会囤货啊，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之后的这个日子呢，要仔细的去观察。所以我们看到呢，芯片股这部分普遍是持有压力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哈，这种市场的乐观情绪啊，不仅是今天的了，现在有的这个研究机构，什么 Yardley Research 的分析师呢，他们预测标普500指数到2030年，现在是2024年，是吧？到明年2025年，那么再有5年，他说可以攀升到10000点，因为你再有4年就是2008年嘛，2028年，哎呀天，2028年，然后呢，万斯哈，现在大家如果没有预计错的话呢，乐观的看法，共和党最少要执政12年，这是乐观的看法，中间不要出大的幺蛾子。今天有很多的分析呢，就在说，川普可以呢，在他这一届全部掌权的任期之内呢，真的给美国人民做出一个典范来，什么典范呢？小政府，缩小监管，看看能给美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真正的让美国人们去看一看。所以如果经济，因为这一次我们知道通胀呢，通胀嘛，70%以上的老百姓认为美国的路走在错误的方向，那你就可想而知了，那如果这个政策能够延续下去的话，他就分析师就认为到2030年会攀升到10000点，标普五百指数会攀升到10000点，我们真的要见证一个辉煌，美国的股市的辉煌吗？此前还都说呢，这个很多的灵媒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都在说美国股市要大崩盘呢，这现在简直是不得了了哈，一个劲儿的熊市在往上涨啊，涨，在这个指数一直呢都要到2030年，现在还有6年啊、哦，就攀升到10000点。那未来在5年之内呢，会从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再涨66.6%啊，66.6%。您做好准备了吗？以上观点不构成投资指南啊，我把欢乐的情绪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分析师们是非常非常的快乐。今天呢，这个高盛呢也在说。他呢，高盛呢，作为大的投资机构，他呢也是会做出他的预测的报告啦。他说，未来2年呢，标普五百指数的 EPS 呢将成长20%。原因呢，他就在讲说，川普呢，他们重返白宫哈、啊，那他呢会一定延续他上一任的减税的政策。那么这个减税的政策可能在未来的2年啊，将标普五百指数每股获利的这个 EPS 的这个 ratio 呢提高20%。他呢就在说，他现在呢标普五百指数的 EPS 的是241美元，预计啊今年呢是明年将成长11%，后年成长7%，就会达到288美元。在上周五的时候呢，高盛的报告说，如果川普还能把企业的这个企业税啊从21%降到15%呢，那么这个成长啊，这个 EPS 呢可能还会超过他们现在预计的这个11%和7%的这个涨幅。同时呢，现在最新出炉的大选结果也会增加上述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潜力的估算。高盛说，他说他们的估算呢，国内的企业的税率每降低1%，标普五百指数的成分股 EPS 的增幅就是略低于一啊，就降低一会增加一。松绑呢，各个监管的这个政策的取消对企业的松绑措施呢，还会带来额外的收益，就企业开始大举的去发展自己了啊，因为政策对自己有利，可以发展，可以去投资，可以去扩张，然后呢它的利润呢，因为税少了嘛，那钱就是企业的了，利润也会提高。然后呢，他们在报告当中提及，在接下来的首个任期当中和 他在第一任2016年啊和中国的贸易战的时候呢，说在2018年到2019年贸易冲突的期间，企业通常能将关税成本转嫁给客户，但这种情况即使再次发生呢，关税也可能通过消费者的支出减弱呀，或者是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呀等等增加了不确定性，这样的话呢可能会给企业呢减少一定的收益。这个部分呢是反对川普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呢一直在讲的，但经济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他们当年呢对拜登的所谓的拜登经济学说它不会带来通胀，可是我们看到了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哈，40年以来最高的通胀，所以这经济学家也破产了嘛，我上次也在讲。但是对于企业来讲，川普的这个让美国Great Again 的这个政策呢，他不得不去考虑什么，因为你必须 Made in USA 你才能获得15%的这个税收，他们要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产业链，这才是对美国的企业的一个巨大的投资的调整。所以这部分呢，我觉得高盛这部分并没有去讲到这一部分，我感觉好像还是涉及到一些不得罪两党吧，他并没有把这部分去 说进去哦。所以呢这个呢他会逼迫呢，像第一川普的第一届的时候就逼迫你像这个Google 苹果呀，他们把在海外美国境外的钱呢为了避税哈都往回带回来，都带回到美国。那这一次呢如果有4年甚至是12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美国的企业一定会加大自己的动作，这才是真正能跟中共呢去脱钩。但是呢这种产业链的布局必须要政策稳定，否则的话对于企业来讲他们宁可要一个分裂的两党，因为呢对于企业他们最希望的是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并且连贯的这个政策，政策的不持续性呢对企业来讲简直是天灾，因为他不敢下大注啊，下一次大注他可能就把自己就死在里边。所以做企业呢是如履薄冰，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政策的时候我们看到各个方面像这个Intel 对吧，你就是一个领域当中你不踩上一个科技的亮点，你可能立马就被激烈的竞争呢就给淘汰掉了哈，你像这个芯片行业当中更何况呢你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如果川普呢下定决心，或者是美国政府下定决心将中共真正当成对手，而不是像之前什么筑小院建高墙，你小院你也没建筑，高墙人家也跳进来了，所以那就没有用。所以大家宁可呢去很多，我记得有的听众就问说川普这个对美国企业这么好，为什么美国的很多大企业不支持他呢？很简单呢，利益啊对吧，那 globalized 的这种经济的产业链可以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利润呢，那亚洲的工人多便宜啊，中国的工人多听话呀，你想多给工资政府都不让，那你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呢。你川普的政策你再怎么着你回到美国人工多贵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大企业特别是global 的这种就国际型的跨国企业他并不愿意回到美国，在美国工会啊等等各方面的人工各方面的这种政策所导致的这种没有效率，到美国建厂建制造业简直是头疼，让这些企业头疼的一些地方，这些是目前你在媒体上是看不到听不到的，因为这和现在的美国拜登政府民主党的政策是不一致的，因为他们推崇的是 globalize， 而美国川普呢则不是，他让美国先好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很简单，跟着钱走你就能知道他这个屁股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一次的红潮呢是大家受够了，包括呢这一次一会儿我讲到比特币这部分啊，很多的企业都受不了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麦当劳他都成立了自己的这种政治的支持的这种基金呢，来支持的在加州游说哈这些共和党的议员呐、市长啊，能够担任要职，他们得派着人专门盯着加州的政府又在出什么鬼政策，因为他们出的所有的政策呢，打击了这种快餐业。那么这都是呢，企业不得不去花出额外的投资去应对政府的各种层层的监管。那这部分呢，川普呢即将上台，并且这一次的巨大的红潮，它所带来的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呢，我们看到资本市场钱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比特币疯了一样的往上涨，为什么？大家就知道嘛。所以你在媒体当中，在一些评论员当中，他不肯讲这句话的，那什么才能验证呢？很简单的，你给川普4年嘛，你让他去做嘛，他还要砍到教育部，砍掉那么多吃干饭拿钱 不干正经事儿，成天拿着钱管来管去的，拿着我们的钱给我们身上穿，弄了更多的铁链子的这些官僚机构都给他砍掉的话，你看看那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哪有一个总统，哪有一个政客敢干这件事情？因为这全部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你把人家的饭碗给砸了，你把一个 group 把一群人的饭碗都给砸了，谁得罪这个人呢？所以就川普这老头78岁了，跳进去拼命的这么干，这是真的是拿着身家性命再去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大家可以深思哈，什么是为美国好？所以呢，这就是刚才的高盛所分析的哈。那他认为呢？川口呢对进口什么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10%到20%的关税的几率为40%啊，他认为就是说，我看到川普的一些内阁，包括他未来的财长的候选人都在讲，很有可能呢，川普喊出来的这个呢是谈判的一个最大的施加压力，为他做其他的一些谈判呢等等带来一个更好的敞口。所以呢，他高盛也这么认为啊，他说。对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10%甚至20%的关税的几率为40%，哈，连50%他都没有给。然后呢，如果啊，就是如果那些反吹捧拜登经济政策、反对川普经济政策的这些专家说的有一定道理的话呢，也有可能他这种高关税呢，就导致了呢标普500指数未来呢可能是回报平平啊。刚才我们讲到的，他的。EPS 呢能提高20%、10%啊，它最大的不定的因素就是它的关税是否会导致通胀啊，或者是导致啊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其他的这个减少企业收益啊等等啊，你物价可能更高了，老百姓不敢花钱啦等等啊，这些都是就是如果成立的话呢，那高盛就预计呢标普500未来呢回报就是平平啊，这是我们所看的标普去。高盛方面所分析的。那么现在呢，刚才我说的亚迪尼呢，就是今天大家都在看哈，就是他是在今天的一份报告当中是说，到了2030年，川普的经济政策释放的动物本能啊 ,animal spirit, 会把呢标普500指数推到10000点，他呢是超级乐观的预测，他就在讲到哈，说你按照这个呢再过6年，标普500指数呢将飙升66%哈，这是最最乐观的一个现象了。他同时呢把今年年底的标普500的目标呢上调到6100点，2025年上调到7000点，2026年上调到8000点。在今天的报告当中说，股市投资人也对政府转变为一个更亲商的政府，推动减税和放松监管感到兴奋。没错，看到股市的大涨啊，这就是钱在说话。股市本来就是一个情绪的嘛，它对未来的一个看好反应非常的激烈，所以未来看好的啊，就是终于苦勤已久，通胀太厉害了，每次美国人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就把这个权力呢交回给共和党。这回呢，川普上台之后呢，他的政策更加的亲美或者是亲商，那么现在市场呢寄予了非常积极的反应。现在呢，川普胜选之后呢，美股已经是强劲的反弹，标普500指数呢到今天已经上涨了 4.7% 哈，到上周五今天又大涨，已经超过 5% 了，创下今年以来最好的一周。那其他的策略师基本上都在调高自己的预测，比如 Evercore ISA 的分析师呢就在说，上周就在说，历史表明牛市仍然处于婴儿阶段。我给大家也分析了哈，现在刚从最低回到了回调了65%，正常呢应该回调150%左右哈。那么这个亚尼迪的预测呢，就是一种信仰，它就是信仰呢川普的这个政策，尤其呢削减企业的利率会对美国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他说，如果呢乌俄战争和中东的冲突得到了解决，那么美股的反弹还会加剧。Yes。然后呢，他还在分析，他说，虽然我们预计在本十年末啊，就未来的十年前不会出现另一轮熊市，但是呢，过程当中无疑还会出现一些调整。但是呢，过度看涨的情绪才是令人担忧的啊。他说这种担忧太高了，可能就会回调了。然后呢，他也在讲，他说消费者和企业的乐观情绪很有可能会改善，并且呢，遵循2016年川普选举的模式。他说呢。动物精神又回来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哈，大家的 乐观情绪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比特币哈。那这个比特币呢简直就是疯狂啊，他们认为呢紧接着现在真的很快耶，我们给大家看着什么七万三七万六的，现在直接干到88000了，这一天就涨了10%，你到底怎么回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1号，11月5号大选之后到现在呢已经进到第5天啊，不对，算是周六周日多少天了，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周一，第六天。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股市呢欣欣向荣哈，动物精神又回来了。那比特币呢，现在今天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比特币呢简直是疯狂的在上涨。我在大选那天别人都在查票哈，用这个各种各样的参考数据民调吧去分析，我只盯两个，是一个呢 Polymarket 的博彩平台，一个呢就是比特币。我就看着他那天晚上看着那两个平台动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你就看着那个比特币就涨涨涨涨涨一个劲儿涨，那个博彩平台呢也是就是川普压的胜率呢是越来越高啊，非常有意思。好，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比特币今天又是用它的实际行动呢去回应了哈这个川普的当选了。因为呢川普是对比特币非常的支持，我们先不说它对和不对啊，我们只是说它这个政策在各个领域当中引起的这种快乐的反应。比特币圈呢持续的狂欢呢，根本就不降温呢，然后呢这个价格加密货币全部都是持续上涨。今天呢比特币的价格是这个周一一度啊狂飙到11%以上，触及了88451美元的新高。然后呢收盘的时候呢大概是回到了88400左右吧。然后以太币呢也大涨了 6% 哈，到了3358.68。狗币呢疯涨了近24%，你看。然后所有的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乐观情绪推动了所有的区块的这种类股呢全部都走高。 Coinbase 周一呢暴涨了20%， Robinhood 喷高超7%哈，然后盘后的股价也继续上扬。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一些分析师就在讲啊，就是因为川普的上涨哈直接引发了加密货币的狂欢。那他们这个分析的一些分析师在报告当中讲，因为呢川普呢是力挺啊承诺全力投资加密货币，所以呢将加密货币呢推向了这个简直是令人兴奋的这种新的高度哈。他呢对支持加密货币呢他可确实是政策非常的明确，他呢要把美国变成世界的加密货币之都啊。所以呢币圈投资人呢也压住更宽松的这种监管的环境呢，也希望呢美国当局能够建立战略性的比特币的储备，帮助呢提升持续的这种需求啦。然后他呢是在竞选的时候川普就做出了承诺嘛哈，然后不仅说要让美国成为全球加密币之都，而且呢他说所有的比特币都应该在美国开采，这都他说的啊。所以呢这种政策呢刺激了现在股票的这种加密货币的这个大涨了。他还承诺要罢免目前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 Gary Gensler。因为他之前呢这个主席 Gary 呢他就对美国的加密货币产业呢采取直接的干涉。但是呢大家抱怨他的呢就说你干涉啊，但是你这个干涉呢经常是超出你的管理职权范围的。这是呢所有的企业美国的企业受够了拜登政府的这个监管的。不仅是他们啊，不仅是加密货币的这位 SEC 的，包括呢那个贸易委员会的那个韩那个女的都让大家烦透了。所以不仅是加密货币，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再讲哈。那他呢是要罢免他，他能不能罢免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哈，就是说他对他这个政策是非常的明显。那花旗策略师呢就在报告当中说，自大选以来现货加密币的 ETF 指数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资金流入。加密货币呢是为数不多的川普交易热潮尚未回撤的这么一个板块。然后 ETF 的流量啊，仍然是比特币攀升的主要的动力。像现货 ETF 呢，你就不用直接买那个币哈，你只要去买那个 ETF 指数啊，就可以。所以这部分的大量的资金流入呢，也是比特币攀升的主要的动力。未来呢，一些分析师呢，他们解读啊，就是在今年年底，比特币会达到10万美元，有的已经喊出12万美元。今年年底哦，现在已经11月11号了，还有一个半月啊，他们已经从88000还继续窜到最少10万，有的喊出12万，对吧？然后呢，在今年的这个大选当中哈，其实很有意思，那有70%的币圈支持的候选人在美国的选举当中胜出了，然后。加密货币的这个行业当中，他们花了1.3亿美元支持了58名的国会议员，当中有40位都当选了。Fairshake 加密货币集团，这是呢，他们成为今年大选最大的叫做超级行动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募资总额超过了2亿美元，其中1.3亿用于58名国会议员的竞选。啊，这些资金来源于哪儿呢 ？Coinbase 哈等等，还有这个 Ripple 这加密货币的巨头。所以《华盛顿邮报》哈，就是也这都是主要说媒体吧。他们说呢，这次大选呢，彰显了这个加密货币领域当中迅速窜升的政治影响力。但是呢，他们很低调，他们可不像马斯克这样哈跳进去了 ，all in 的跳进去了，很低调。在俄亥俄州呢，支持现任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共和党参议员的候选人的时候呢，现任的民主党的这个呢，他就对加密货币呢持怀疑态度。那所以呢 ，Fairshake 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超级政治委员会呢，就要把民主党这个拉下台。于是呢，支持了共和党对手的竞选资金呢达到4100万。但是呢，也分析呢，就是他们也不想让选民看出意图，所以呢，他们投的广告聚焦在什么呢？就是 Marino， 就是共和党议员呢说在移民呐、啊、就业上啊等等哈，他们关注的议题，他们悄悄的赞助，他不会大张旗鼓的说，要求我的这个产业，对加密货币如何如何啊，这是一个大家知道的。那 Fairshake 呢，为什么会聚焦参议院的选举，是因为和加密币比较友好的立法叫做21世纪金融创新和技术法案，在今年呢稍早的时候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但是呢却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呢受到了重重的阻力，所以呢他们现在要把参议院拿下，让得到更多的赶快通过啊。那么如果呢这个法案立法通过的话呢，美国证交委员会 SEC 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权力呢就会被削弱，那么更多的责任呢会转移到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这边。所以这一切呢都已经是大选2024年大选刚刚结束，他们呢这个 Fairshake 呢已经宣布在为2026年的中期选举筹集资金7800万美元，其中呢就包括 Coinbase 的这种资助。 Coinbase 呢不光支持候选人，还呢去支持伸向选民，他们资助的一个组织叫 Stand with Crypto， 就是和加密货币站在一起，就是来游说选民呢接受并支持加密货币的交易。所以呢，加密货币产业在今年美国的大选当中投入是非常巨大的啊，他们也需要双面，既要呢去支持共和党的捍卫美国就业的这样的理念，也要支持民主党的保护进步这样的理念。所以呢，在首次选举资助时呢，就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哈，挺好玩的。所以企业呀，美国是个政党轮替的，所以作为企业来讲，他们不愿意押宝一方，等到那个上台，你不日子就不好过了吗？所以呢，从这点上呢，你就看到马斯克图气什么呀？所以有基本常识的人，78岁的川普图气什么呀？马斯克全世界第一富啊，第一富翁，你说他图气什么呀？把民主党给得罪的透透的，图气什么？用常识去判断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在为这个国家而战呢，是吧？那这个呢，给大家去说一下哈，蛮有意思的。这也是一个常态哈。那在美国，你可以用选票，那么企业呢，用成立按照美国法律框架之内，用钱呢去游说，去 lobby， 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如果呢民主党之前都得到了很多的企业大力的支持，但是当你政策对企业极度不友好，大家烦透了的时候，企业也不干了，我给你们钱我也给别人的钱， 啊，就是民主党要自己反思哈，为什么把这些企业都给逼到人家那边去了，一定要反思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部分哈。另外呢，就是马斯克的影响力前所未有，特斯拉今天飙涨的超过9%啊，这也是川普哈去赢得今年选举的头号功臣了。所以呢，他呢赌赢了或者是成功了，那他的特斯拉的这个交易呢，每天的股价都在涨，今天又涨了近9%，收报在每股350美元，盘中一度冲到了358.64，是4年以来最大的5天的累计涨幅，到上周末就已经涨了30%了，今天又涨了近9%，对吧？啊，那我们看到呢，就是特斯拉啊，它在2021年11月的时候突破了414美元，2021年10月的时候，它的市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之后呢就开始回落，也在这个1兆美元的这个地方呢停留了几个月吧。那么现在呢，它到今天收盘离它历史最高点还有15%的距离。现在呢，马斯克呢对川普这个第二期的影响力简直是前所未有啊。我们现在看到，不光是在这个周末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通话的时候呢，马斯克也跟着通话哈。要知道啊，这是个企业家商人，对不对？然后呢参与了美国世界中心的政治管理哈，两国首脑对话的时候，一个大商人哈也进去通话去了哈。然后后来呢，媒体报道呢说马斯克出现在通话当中是一个意外，不是事先安排，当时马斯克碰巧走进了房间啊，走进了下一届美国总统的房间，那这个总统跟另外一个国家总统正在通话，跟泽林斯基通话了大概25分钟。然后呢，川普和马斯克呢，现在我刚才讲了，对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支持啊施压，要求呢休会任命等等。现在呢，媒体也在报道呢，是现在每天马斯克就长在这个川普庄园里边，每天都跟川普混在一起，和川普呢跟各个国家领导人见面的时候，马斯克都在旁边啊，所以呢。到今天为止呢，分析师重申了他们对特斯拉表现优异的大盘的评级，他们呢将目标价从300美元呢已经调到了400美元。他呢说，他们相信川普入主白宫将改变特斯拉和马斯克未来几年的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的这种叙事。美国银行的分析师呢最近也表示，他说很难判断哦，马斯克与川普日益密切的公开的关系会如何让特斯拉受益，所以投资人呢需要密切关注这样的现象哈，这个迹象。美银也将特斯拉的目标价呢从265美元调高到350，你再不调也太丢人了，现在人家都已经340了，对不对？蛮有意思的，这是特斯拉哈。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分析，就是全地球最聪明的大脑，两个，一个是商业的，一个是科技的，他俩联手，美国会是不是也要来一个火箭般的这样的一个回归，真的会开创美国的黄金时代吗？这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哈。这是一块。那么还有一块呢，我刚才讲到了哈，不仅这一块去受益，其实还有一块受益的，你知道，在过去的拜登的这个时期呢，一些基金经理人呢，他们都丢到了工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拜登他们监管嘛，他们其中那个贸易委员会那位韩那位女士呢，她就是以各种什么垄断呢、保护创新呢，他就不让他们并购啊，你买任何公司都不可以。所以对于压注于大型收购并购套利而言的这些企业呢，过去这3年，特别到了今年，简直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月份。也完了，这些对冲基金的行业从业者呢，他们就希望川普上来之后呢就会放松监管，那么美国的企业有更多的自由进行重大的交易。所以呢，这种乐观情绪呢一下就体现到了这些并购啊，这些大的公司的股价飙升。比如正在进行并购的 Discover Financial Services， 它呢现在近年在欧洲在美国它的交易活动都遭到了监管和政治上的强烈的抵制，一些高调的收购案难以完成，甚至呢干脆失败了。我们在2周前给大家说过那个 Coach，那个名牌包包，美国的那个包包，他后边的公司和那个 Michael Kors 要合并啊，就不让。然后呢，说女人的包包被他们垄断了。然后呢，哎呀，这一切的并购失败呢，导致了对冲基金界呢 导致意外的亏损，数名顶级交易员呢都丢掉了工作。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至少有十位啊并购套利投资者和分析师因为业绩不佳被解雇离职或者是计划离职哈，这包括多家非常有名的这些管理公司，什么 Millennium Management 呀等等哈，都你没有并购成，直接把你 fire 掉哈。那么这些经理人虽然不会去说，但是这些事情呢，现在在川普的这一届政府领导之下，市场的氛围呢已经发生了变化，认为呢这企业可能会更加的宽松。但是有一点，并不是川普所有的事情都会放开的，他别忘了他是保护美国的，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些像什么日本制铁公司要收购美国的钢铁的这些高调的交易，估计呢那个时候川普还没有上台的就喊他反对这笔交易，对吧？因为受到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当地政界人的反对哈，这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反对日本企业来收购美国的公司等等。而且日本企业呢和中国之间的钢铁企业也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呢这都是美国安全第一的情况之下，川普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但是什么这些女人包包公司你也不让他们去弄，这不扯吗，对吧？所以挺好玩的。那我们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川普行情和各个板块所带来的巨大的这种乐观情绪吧，包括银行业一定会放松监管。川普的第一任期就放松了很多的监管，然后这些银行业呢还不支持川普，他们究竟是担心共和党的不争气，不能够保持长久执政，所以不敢得罪民主党呢，还是他们不喜欢啊，就是不喜欢川普的这样的政策呢？咱们用时间来去说吧，啊，用时间来去看吧。好，那这是呢今天高杰给大家从各个板块包括川普的这个任命啊等等方面，我再说一点点吧。这个刚才我说那个比特币哦，现在已经88,000了。2019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哈，一个杭州女子在双十一之前，哎呀，就双十一，2019年的双十一，她在中国大陆呢，把她300多万人民币的账户清空了，买了60个比特币。她的丈夫呢，看到了银行卡被清空之后，就直接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啊，杭州市的医院主任医生说，这个女子呢是患了重度强迫性消费障碍的治疗，然后呢被送进了精神科治疗啊。然后我把这个呢得跟大家去说，这是 X 上的一个推友推出来的，我觉得说的蛮对的。他说，你还记得2019年的这个精神病吗？说当你和无知的伴侣度过一生是十分痛苦的事儿。所以这位伴侣他们能不能看到现在比特币已经干到了88,000呀？你说他能，老婆把这钱买了比特币了，投资理念不一样，能干到这个份儿上，这老婆也挺绝的。你说你跟他弄一半儿，你把你那一半钱买了，你全买了，你不把丈夫给弄疯了吗？所以呢，都够极端的了，是不是？都够极端的了。这个丈夫呢，直接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哎呀，双十一，2019年的双十一啊，光棍节，然后比特币，2019年和现在已经是天壤之别了。那么我们，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哟，真实发生的哟，我们就当个乐子吧。回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大家做好平衡，跟自己的伴侣呢做好好好的商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 ，Max， 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下特斯拉啊。特斯拉呢，今天就大升了8.96%，每股已经是$350。那接下来呢，大家都在看好了。那人家这一次呢 ，all in 呢，真的是得到了大成功。他每次自己 all in 呢，从他自己的创业到去投入政治啊，都是最终全都是巨大的成功。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接下来的走势。
啊，特斯拉350块了。我看他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他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其实也是看涨了，主力大概就在400左右。
嗯哼，好，今天的第二只股票呢，我们要看一下 NVIDIA， 它今天跌了 1.61% 哈。那今天呢，除了刚才我讲了芯片后边的这个芯片股承受的压力之外，而英国知名的基金经理人呢，担心 AI 呢炒作过度，警告呢说的你今年 NVIDIA 又涨了200%了，这怎么能持续下去呢？那今天11号哈，11月20号 NVIDIA 呢将发布它第三季度的财报，目前呢大家预计呢，分析师预计呢将大增82%等等，所以呢到底怎么样，到那时候咱见分晓。那么今天呢它是走跌的，我们看一下 NVIDIA
145.26，我看在一周内一月内的数据看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的。
好，这是 NVIDIA 哈，我们再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已经疯了啊，年底已经有分析师喊出来10万、12万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了。我们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8万7千多，我看基本上比特币它创了几次新高，基本上都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的。Max 呢是从技术曲线上去看哈，好 ，Max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 S&P 500啊，那这个呢，我们看到呢，已经有分析师喊到6年之内会涨到10000点。
我们 S&P 500基本上也是短中长期看涨。
Max，
但15000有点距离了。
嗯哼。Max， 你也是做很多年了，美国都有各种各样的大选呢、等等的。我知道你每次都是看曲线的了哈。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从业20多年，你觉得今年美股，这个各个美股啊，我只说美股的这种表现，在你的记忆当中，还有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吗？你怎么看现在的美股？
他基本上怎么看？要他基本上就是看涨啊，因为以他过去。那我90几年的数据看，基本上都是看涨，所以长线还是看
涨。
没有，你如果是讲美股的话，因为价格不是涨就是跌嘛。
嗯哼。
啊，但是回调肯定是会有的。
嗯。
所以为什么不能够用太高杠杆，然后用空手位置啊？
嗯。
啊，这那个金钱管理还是蛮重要，虽然是看涨，
所以
也要 hold 得住啊。
要控制住啊，那现在已经这么高了，所以呢就不要再更高了，是不是呢？
就是要 hold 得住啊。
hold 得住、okay、
因为这个它投资和交易基本上都是考验的是思想比较多，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它涨得跌的时候回调的时候它 hold 不住啊，心态上 hold 不住还是钱 hold 不住，其实也是等于是 看准的方向，但是就是没有收益、
现在呢我看今天开盘还涨得很高，但我现在看的 future 哈，道指还有 S&P 500 future 呢已经是开始收红的了，往下走的了哦，开始往下走的了，所以呢这个逢高人家已经出来的这个还是能够看到的啊。好吧，那这是今天呢给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热点的新闻，也谢谢 Max 在技术曲线上每天都帮我们去分析一下哈。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的同样的时间咱们就再见喽。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
再见。